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制作提供。
人海茫茫，
相逢却在异国他乡，
只因有你，
精彩就在今天早上。
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真好。
你好，我是从广州来的。
你好吗？我从上海来的。
你好，我是对福建的。
你好，我北京来的。
你好，
你好，
听众朋友好，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范琳，
我是安平，
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共度今天早上的这一段时光。
哎，虽然呢心里有点不高兴。
你心里不高兴？你今天怎么了？
啊，其实倒不是说今天怎么了，
嗯，
因为最近呢看到有一些这个事情的发生啊，心里面觉得有一点这个
忧心忡忡，
忧心忡忡，
尤其是当父母的，
哎，很担心呢。
我想就是因为我们体会到这一种忧心啊，有一种这个说不出来心里面的担忧啊，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呢稍稍做了一些更改。
对，那这个担心啊，刚才范玲已经讲了，是跟我们这个下一代有关嘛，
很有关系
啊。那我们通常担心他的学业，有没有在学校里面捣乱，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只关心在这一个方面，
那是不够的
啊，不够的，
不够的，
对不对？所以我们去好学区嘛，
这个价值观的教导是很重要的。
对，所以就是说尽量的给他找一个好学区。
对，但是安平你知道
还不够。
哎呀，好学区他不一定教导价值观的，他是给你这个学科，给你可能在一些评比上是很不错的，你生活上的价值观在美国学校没有这个特别有一些教导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啊。那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很重要的这一个价值观建立，以及跟我们后代影响很大的事情。
哎，以及什么样的事情足以引起我们这些华人学生们，华人家长们的重视？
而且让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更改了。
对，
啊，本来我们应该继续播丁先生故事的下集，但是呢，我们要延后。我们今天先来谈一谈这个我们华人家长心里面有一点说不出来的那一个担忧的事情。
如果你还不知道，那么你就需要这个提高警惕，保卫你的孩子了。
听我们今天节目就正好啊。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就是加州州长已经签署的这一个 SB777 法案到底对我们下一代会产生什么影响。那所以在节目里面呢，当然咱们两个可能对这个研究不深呐，一定要请对这个法案很有研究的人来谈这个事情啊。我们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拯救下一代联盟的召集人李彦光召集人，还有葛国光博士，我们一起来谈一谈这件事情。两位好。
啊，大家好。
是，我想可能需要先让我们听众朋友明白这个法案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到很忧心。
因为一听到这个法案就马上就会想到说，这是关系到我们的下一代，不只是关系到我们自己。那因为这个法案一开始就开门见山的将性别重新定义，那意思是说不是根据你生下来是男是女就决定性别了，那现在的性别已经被重新定义，在教科书里面就把它重新定义变成是说要不但根据这个生理性别，也要根据心理，你是觉得你是男的你就可以成为男的，觉得你是女的你就可以成为女的。
哎，这听上去好像是很个人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会去推动反对这样的一项法案呢？它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这项法案如果实施的话，
至少我现在听起来感觉是有一点混乱了。
但混乱就算他自己混乱，他跟我们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跟下一代的影响。
我们教导孩子从小要教导，我们中国人说男女有别。那但是呢，在美国这个社会呢，这个法案通过就会让变成男女没别了，就是没有区别了。那而且大家本来在青少年本来就是在自我认同、自我定位的时候， 本来已经有很多的混乱了，如果再这样下去，那就是在学校里面，当他以后长大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他应该是选择是要做男性呢，还是要选择做女性，而且他就会有不同的人，当有其他的这个性别倾向的人来教导他的时候，他可能就要我要尝试一下，我要尝试做女性一下，我也要来尝试做男性一下，可能会造成很大很大这方面的混乱。
是，我们非常谢谢李彦光召集人给我们稍微做了一下这个法案的描述啊。那么我不晓得葛国光博士您的看法如何？
我想这个法案啊，如果我们深入的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当性别被这样子重新定义之后呢，那么举个例子来讲，今天小孩子在学校里面上课，他上厕所的时候呢，他说我是一个男生，但是呢我心里面感觉到我是一个女生，所以我要到女生厕所去上厕所，
所以生理性别是男性。
什么意思？如果通过这个法案，他就可以这样的去跑到人家女厕所去，不被骂这个流氓吗？
如果你骂我的话，我说因为我的性别感受，我的性倾向是女生啊，所以我到女生厕所去啊。
你骂我就变成
你
歧视
我
了，
我可以告你。
哇哦，这个比较有女孩子的这个家长得小心了。
不单单是有女孩的家长，男孩子也是一样的事情。这个就会造成一个混乱了。
是，我觉得在文化上来讲呢，我自己的判断是说，一个女孩子说，哎，我觉得我的心理上，我觉得我应该是男孩子，我到男生厕所去，这个情况，至少在我现在想，这个情况会少于男生说我心理上是女性，我要到女生厕所。当然这个还没发生，只是我在判断。
这个法案
这个担心
的会有这种的情况出现吗？
我想这个情况是我们没有办法说一定是有多少人会去做。可是这种情况的发生是根据这个性别的定义产生之后呢，他可以这样做的。
是被允许的一项行为，
他是可以这样去做，
他可以这样做，
他是被允许。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不太参与一些这些好像是政治活动一样的这个事情啊，会觉得哎呀，跟我们实际的生活不会有太多的影响。而且是不是有一点小题大做了？至于吗？
至于小题大做，因为有些人也提出这样的质疑来，那我们所以我们就是来再仔细来看这个法案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不是小题大做，因为它影响的层面实在太广了。那刚才我们所举的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在教科书里面，它会举很多很多的，我们会学很多的历史人物，但是呢，以后只要老师没有教导这个同性恋者，或也把这样的历史人物放在这个教导的一律平等的地位上的时候，学生或者家长都可以去告老师或者告学校当局，那这个就变成一个说本来是要防止我们歧视同性恋，结果就变成鼓励让大家都能够来一定要接受同性恋者他们的行为。
我觉得会引起一个现象，就是好奇心的驱使或者是一个被允许的这个状况之下，原本没有这样倾向的也会说，哎，这是被允许的，我可以去试试看呢。
对啊，一个女孩子小时候特别喜欢踢足球，跑来跑去，所谓的 tomboy， 最后忽然有一天，哎，人家都说我像男孩子，
我就干脆是个男孩。
我说不定还真是个男孩子，于是走向了这条道路。
曾经有人就这样子说，最近才跟他一个例子，他说啊，我气得不得了，我花了18万块钱。我带我的孩子来美国移民到这个地方来，送他进入最好的学校读大学，结果有一天呢，我这个男孩回来带着他的一个男朋友来，他说这是他的男朋友，然后呢他说就是他说这是一个同性恋的倾向。那在这个法令还没有通过之前就已经有这样的情形会发生了，就已经在学校中被我们的下一代已经被教导同性恋好像变成一个正常的，好像变一个时髦的一个倾向。那更何况如果这个法案这通过以后，明年1月1号是一定要实施的，课本都要改变，所以 各位家长们要来起来来关心我们的下一代，不只是你我的，而且是我们的孙子，我们子子孙孙要在这个地方，我们千辛万苦带他们来这里，难道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孩子还是女孩男孩最后变成这个样子吗？
那么葛博士，我们华人在这个美国还是少数吗？那大多数的这些事情让他们主流去忙就好了，那我们怎么个参与，参与的力量能不能够足以去影响到这样一个法案？
我想这个问题非常好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虽然我们已经有各自的工作很忙碌了，但是我们为什么成立这一个行动联盟，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到说，我们华人虽然少，但是我们可以扮演一个关键的少数，所以我们如果华人能够联合起来，在整个加州就有五六十万，如果要达到五十万的联署，
您是说如果想要这个停止这个法案，还是要怎么样，需要五十万人的签名吗？
对，就说这个法案是加州州长已经通过了，事实上他们现在从明年一月一号开始已经开始预备那些的教科书，这些要准备在做了，我们现在已经是有点被动了，我们是要通过这一个联署，五十万的联署才能够让这个议题到明年公投的时候被列入公投的议题，让全加州的选民再来去投票否定它。
哦，所以说现在只是取得一个跟人家这个对打一下的一个资格而已。
是的，
是。
不过这样讲起来哦，是我觉得我们都也认为说这对下一代有很不好的影响哦。那但是我在想说，也许有另外一边，今天这个法案之所以被签，
肯定是有人支持、
肯定有人支持。那么我就在想是说在支持的这一方，我想是不是也有一些同情或是被这个接受的部分。
那不过其实范林你提到这个时候，我想起来我曾经你出门的那段时间
我回台湾的时候，
那我有请到一对这个同性恋者的父母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受访问，那他们就谈到了这个其中的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论到爱他的孩子，不管他是不是同性恋，父母对这个孩子的爱，他的同情关心是毫无疑问的。
是，
但是同性恋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为趋向，从他们的和他们的价值观跟他们的教导来讲，其实是完全违背的。所以他们需要的不是说不爱他们，反对他并不是不爱他们，而是帮助他回归到一个正确的这个取向上面来。而且其实这个包括我也采访过这个同性恋者本身嘛，你也知道，其实对他而言，这个回归的过程虽然是很痛苦的，但是这痛苦也是因为不断的外在的环境使他认为自己可以那样去做，从而产生的一种矛盾跟挣扎。当他没了这个困惑的时候，其实转型对他来说并没有那么的困难。
对，
我想补充一点哈，就是也许要先界定一下所谓的同性恋哈，因为我们通常因为这个名词是有两种的意思，第一个是同性恋者，我们称它为同性恋。第二个，同性恋的行为，我们也称它为同性恋。那这两个我们把它搞混了，所以我们常常会模糊不清，以至于引起同性恋者的一些反感。
反感，
因为我们愿意来爱护、来关心，而且来这个来帮助他们能够过一个生活，或者是纠正这些这些许多的这个不必要的这个痛苦哈。但是我们对于这个同性恋的行为，我们却不能够认同。
意思是说，我们看的是要把他这个人和他的行为分开来看待。
是，对，对。而且事实上哈，根据研究啊，无论是从生物学，或者是从心理学，或者是从这些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到目前并没有任何一个确实的调查统计证实同性恋是天生的，可是这个却是他们极力所要灌输大家
去证明的。
对，所以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说，如果这是天生的，你应该要接受我。好，那么我们站在的一个立场就是说， 我们深信根据统计啊，这个是不是随便说的，很多的一些的调查里面证实说，其实大部分的这些同性恋者，他们都是因为在童年的经验当中，在一个dysfunction 的一个国一个家庭长大的，
一个残
破碎
的
家庭，或者是他可能在童年的当中受到性侵害，
嗯哼，
啊，那么这种情况就造成他对性别认同的一个严重的干扰，
嗯，
对性别认同产生了干扰，
对，
这是刚才您讲的是一种负面的行为或者是环境刺激他，使他对这个性别自己的性别认同产生了怀疑，
对，
而一旦这个法案通过，等于是你处处可以看到这些合理和不一定合理，是合法的干扰了。
对对对，
那刚才也讲到说，本来我们是爱护这些同性恋者的，所以以前已经通过了一个法案 AB537， 已经提供了对不同性倾向学生的保护，所以这 SB777 是完全不必要的。
嗯，
我们并不是歧视他们，而是要帮助他们，所以反对歧视的歧以前的那个法案已经通过了，
就是说对这个特定的这个
族群
我们不能够歧视他，
不能歧视，
这是对的，
对，这是我们也同意的，
但是呢你不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又更，这叫什么，不叫得寸进尺吧，
对，
有一点
我是觉得是说刚刚李彦光召集人谈到这个已经通过的法案呢，我想说是已经认定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族群，
对，
那么我们必须用一个什么样子的态度来看待来接受，对不对，
嗯，
那现在这一个 SB777 的法案跟上一个法案的不同，我觉得是说在教导我们下一代的这一个男女性别观念上呢，做了一个根本的一个彻底的改变，我觉得这个会让人觉得没有规矩了，让小孩子们毫无标准可遵循了。
说起这个标准，在美国的教育制度上面，现在他们是等于是说不敢讲任何的是非，需要把很多的事实陈列在那里，因为他们价值观觉得说没有绝对的真理，
嗯，
但是呢如果没有绝对的真理的话，那这句话也就不是真理了，所以呢真的来讲世界上应该是有绝对的真理，所以我们华人也有普世的价值观念，我们觉得男女有别，我们觉得人应该是怎么样，应该孩子应该怎么样，
婚姻就是一男一女的婚姻，
对，是的，所以站在我们的观点上，我们也觉得说神在既然在创造人类是一男一女，并且在人的本性上面就有这个男女的区别，
嗯，
那不然为什么同性恋者他们的两个里面还有一个要扮男的扮女的呢，
嗯，
这表示说人的天性里面本来就有男女有别，所以神愿意让男女两人成为一体，结成一个家庭，所以在这个家庭的保护下，孩子才能有最正常的成长，他有一个父亲的认同，一个正常母亲的认同，那这样子他们的社会观念从小才能够建立起来，
嗯，
那在不然的话在美国的学校里面，他只是把很多都陈列在那里，但是孩子们很小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选择的时候，他们就会被那些错误的引导了。
对，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如果这个法案被执行了，那其实是等于你侵犯了我们这些大多数人的一个权利了，干扰了我们的生活了，对我们的生活有了很大的一个影响了。我们可以当然应该尊重应该关心爱护，但是不能够反过头来这个再去扩大到连我们也要跟着你去认同。
是的，其实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的人对这个法案好像不以为然，或者觉得是我们过分的关切哈，
嗯，
就是因为他忽略掉这个法案其实背后确实会变成大多数人的权利会受到影响的。
嗯，
我刚才举到的几个例子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那以后还有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这个发展呢？如果这个法案被执行的话，
这个法案如果我们以后这个被执行的话，我相信他最后的目标，因为在2004年的时候，全加州曾经做过一次投票，
嗯，
那时候60%以上的人否定了同性婚姻合法化，
嗯
嗯，
那么这一个目标绝对是 在重新定别性别之后他们要进行的一个目标。
所以下一步还是有相关的一系列的一个活动。
绝对是的。
以后意思是说走到大街上我叫您的时候我不能叫您这个葛先生。
先生。
嗯、因为我叫的时候说不定我就冒犯
你。冒犯
我就可以告你了。你说我说你性骚扰。嗯、
当然我想这是安平说笑了啊、哦。
也不是没可能发生啊、嗯。
其实我想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些哈，我觉得我们要看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不管是这些同性的法案，事实上整个美国一直以来不管是对这个同性婚姻或者对婚姻的这一些的冲击、啊、还有对男女角色的这种性别的认同混淆，最终都是在冲击着整个社会，让这个社会变得是越来越没有一个是非标准。那我们看其实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为什么要有男有女，为什么上帝的心意是要这个一男一女结婚呢？这些都是因为上帝知道对人其实这样是最好的。你看看今天很多的家庭没有爸爸，单亲的家庭，孩子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成长多可怜。我们在帮助过很多这些辅导这样子的人的时候，我们发现一辈子他在家庭当中所受到的伤害，那个甚至是他拿了几个博士学位都没有办法完全弥补的。那我们觉得这些单亲啊，这些离婚这些的情形对整个社会带来了一些很大的冲击。今天如果我们的社会变成连同性这一个角色都被混淆了，你看那将来对整个社会会有多大的一个影响。
对，我相信你们刚才有讲到现在只是一个性别认同，接下来有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
嗯、对，
还有这个收养孩子、
嗯、
抚养孩子，甚至是这个什么人工受精或者是这一类的都可以这样去做了。
嗯嗯，
甚至更严重一点，这是我根据一些的资料里面所了解的，有一些人想要跟他的跟一些 teenager 的孩子发生关系，
嗯嗯，
比如说像恋童症，或者是成年男人想跟这个 teenager 的女孩子发生关系，现在都是被法律禁止的。
嗯嗯，
但是他们透过商业，透过广告，他们想要教育这个美国的百姓，让他们认为这个行为也是一个正常的行为。
嗯，
那再进一步的，你想想看，人兽交现在我们很少听过，但是在台湾的就有大学教授公开在网站里面谈到人兽交的这种正常性。以后如果这一步一步发展下去，换句话说我们要问的是标准在哪里。如果我们最后回到上帝创造人的那个心意来过生活，我们才会发现人类才会有真正的幸福美满的人生。
因为神就是爱，那命令的总归也是爱、
嗯、
所以神给我们这些命令或者是一些诫命，我们如果遵守了就是爱神，神也能够借着这个来表达他对我们的关怀，就像父母爱孩子，所以我们给孩子有一些的规矩，有一些的规则，让他们能够在我们爱的关怀之下能够成长。像政府给这个人民有交通规则，有一些法律、嗯、也是爱人民。所以我们就回到这个我们的重点，我们是要爱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活在一个有规有矩的这个社会上面，
安全的社会，
对，一个安全的社会上面。所以我们还是呼吁我们的家长们一起起来支持签署否定这个 SB777 这个法案。
嗯，
如果我们的朋友要签署的话，那么现在可以到哪些地方去签署？
是公民而且有登记过的选民，然后到各主要的教会，我们礼拜天早上10点钟到下午5点钟都有开放给大家来签名或者领取表格。
是，我想如果听众朋友对于选去哪一个教会不清楚的话呢，可以打电话哦，我们可以帮助听众朋友告诉你哪一个教会是离你住的地方比较近。
嗯哼，
那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88-332-2863，
1888-332-2863。
那么你留下你的地址、你的电话，那么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告诉您。
对，你也可以到在 St. Gabriel 的那个角声社区活动中心
对
去领表填写。
是， 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拯救下一代行动大联盟的召集人李彦光以及葛国光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二位。
如果您不希望您的下一代被培育成为同性恋者，请参加拯救下一代签名大行动。
好，我想听众朋友知道这件事有多严重。
嗯哼，这直接关系到我们辛辛苦苦移民到美国一趟的心血到底有没有白费。
嗯，那看看时间，今天认识你真好节目就要在这儿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范琳，
我是安平，
祝你平安，
有你的参与真好。